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能够听神的话语。我们每一个星期就短短的大概一个小时半的这个敬拜，所以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珍惜，让神的话语呢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成为我们心里的这个力量。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西西家王的失败，西西家王的失败。那当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这西西家在他所做的事上呢一切都好，但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记载在这个列王记下第20章12到21节，他到底在哪一方面失败，那为什么他会失败。那当一个人失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从他身上学到很宝贵的功课，免得你重蹈覆辙，你要付上的代价呢比他跟他一样或者甚至更多。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走前面的道路不会失败，不会跌绊倒的话，你就是必须要从那些已经走过的人的身上的生命来看，那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好，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是讲到这个西西家王，当他已经病愈了，他已经他的病已经得到医治了，而且神也给他一个兆头，让他知道这个病呢一定能够得到医治了，就是那个热饮呢向后退10度。当这样子的一个病好了之后呢，从远方的这个巴比伦王啊，他就差派使者来到这个犹大国，要祝贺他，恭喜他，因为他的病已经痊愈了，他身体已经康复了。那么就当这些使者来探望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哇，西西家王出于这个热情的款待，一时的这个不慎啊，不小心啊，哇，他把所有的东西呢都让这个使者看啊，他的财宝啊，他的这个香料啊，他的这个武器啊，什么东西啊都让他们看完。那么呢当这个先知以赛亚来问他说这些人呢你跟他讲了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又从哪里来的，哦，他就跟他们说，哦，他们是从这个远方的这个巴比伦的王来的。那么你给他们看了什么，他说所有东西都看了。那之后呢这个以赛亚就跟他说，将来啊你一切所积蓄的直到今天呢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国那里，而且你的后裔啊你也会被掳去，被带去做这个太监，服侍那个巴比伦王。所以这个是西西家所做的一件愚蠢的事情，把国中所有的宝物财宝还有那金器呢完完全全的展示给那个使者看。那么我们就想，为什么他会做了这件愚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从他身上来学习。然后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呢他与神的关系疏远，与神的关系疏远了。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啊，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OK， 我们想，为什么，或者为什么他会过来呢？会派使者过来，或者这使者过来，造访这个西西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经文，我们当然可以知道，第一呢是要祝贺他这个病愈，对不对？他病好了，大家都为他高兴，所以祝贺他，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这边没有讲到。如果你看另一处的经文，那是在历代志下32章31节说，特别是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啊，所献的奇事。换句话说，这些巴比伦使者呢，他们也是很好奇啊，啊，他们听说这个日晷的这个日影啊，往后退10度啊，那从来没有这件事情啊。而这些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他们对天象学呢很有兴趣的，他们研究星星啊，研究月亮，各种各样的星体他们都研究了。所以当你讲到说这太阳会往它的热影会往后退十度的话，对于他们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他们存着一个好奇的心来问一问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到底怎么样发生呢？所以呢，西西家呢，王就会告诉他。那另外一点呢，是我们也相信这个目的呢，就是他们要跟这个犹大王呢，所谓的有这个外交的关系啊。你知道当时啊，这个最大的这个国呢是叫亚述国啊，亚述国呢在当时呢是称霸的。那么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巴比伦国，但是巴比伦国呢是隶属于这个亚述国的。换句话说，巴比伦国呢要向这个亚述国呢称臣啊，属于他的。但是呢，他又想增长，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国呢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国家，能够跟他一起的联合，一起的合作。那他就找到这个犹大国了。你又想为什么他要找犹大国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啊，记得在之前呢，这个亚述王啊，他们带了一大堆的军兵呢，来攻打犹大城，然后把耶路撒冷城围起来，要把它攻陷。但是呢，在一夜之间呢，神呢差派他的使者呢，把185000的这个军兵呢杀掉。所以呢，他们当然存着，哎，哇，这个犹大国有这样的一个本事，能够把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呢给消灭掉吗？当然我们知道，在背后工作的不是这个西西家王，不是他有什么能力，那是神透过他的呼求差派他的使者来消灭这些军队。所以呢，找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来跟他一起的合伙，是最好来抵挡那个亚述国，是最好不过的。所以这是他们来探访这个西西家王的三个目的。那么这边呢，特别你注意到这个历代志下32章31节说，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为什么讲神离开他呢？我相信其实是他离开神先，那么神呢才离开他。因为圣经明明的说，你亲近神，神就怎么亲近你。只要你肯亲近神了，神绝对不会拒绝你的。只有当你拒绝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慢慢跟神疏远，然后在你看来好像神离开你，其实是你先离开神。那你知道西西家王在之前呢，在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特别那个国家遇到这个急难的时候，有敌人要攻陷的时候，他多么紧张，多么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求神来拯救他，而且他也 托人去问那个先知以赛亚，说：“请你为我们带球吧，我们国家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啊，请你向耶和华祈求，好让他拯救我们这些遗剩的这些民啊。”而神果然听了他。那我们通常在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呢特别热的，特别恳切的，因为我们有那个需要，我们就向神求。那来到当这个西西家王，当他已经病愈了，已经身体已经康复了，那么神呢也特别的赐福给他，让他能够有各样的财富，也让他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军队。然后当这些使者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要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吗？可以有这个外交关系吗？你帮助我，如果有敌人攻打你，我帮你；如果别人攻打我，你也帮我。这样的一种关系，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对不对？因为你跟谁合伙的话，你要承担那一种的责任。他在这样的一个关头里面呢，他其实应该什么？应该询问神，应该寻求神。他应该也问这个以赛亚先知说：“先知啊，我应该不应该跟巴比伦所谓的结盟？应该不应该？”他一点一点都没有，这表示说他的生命呢跟神呢远离了，他不跟神亲近。当人不跟神亲近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想到自己要寻求神的意思，他按着什么？按着自己的意识来过活的。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来寻求神，你就按照自己的什么自己的这个方法来做事情，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能够应付这些问题。特别是当神给你平安的日子的时候，当神给你一切一帆风顺，给你一切都足够的时候，你就以为说：“哇，我好很不错了，我不需要依靠神，我每天就是这样子啊，早上起来就做我应该做的，那么做了完之后呢，回家就这样子就回家去睡觉，隔天又再一次的重复，因为我可以自给自足啊，自己能够照顾自己，我不需要依靠神，你也不需要说寻求神说帮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慢慢变成了。变成一种软弱的一种现象，没有依靠神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个倾向。那这是我们掉入这个陷阱、被魔鬼引诱的最好的这个时刻。而这个西西家王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呢，把他一切的东西呢，都让这个使者看。你发现了，当他远离神的时候，当他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常常都在主的爱中，都常常保持这个好的关系。怎么保持那好的关系？当然最基本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固定的这个与神亲近的时间，我所谓的这个灵修，你要读神的话语，你要祷告，除此以外，你的心要常常跟他联系在一起，常常问说：“主啊，我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才能够讨你的喜悦？”那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自己一颗清醒的一个心，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怎么来寻求神，而不是按着自己的意识来过活，好像自己能够独立了，跟神没有关系，那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跟神的关系呢疏远。那第二点，这个西西家王他的失败是什么呢？第二， 他的脑子呢很容易呢被冲昏了。你看这个经文啊，谢谢。OK， 这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王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金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所以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啊，你看，当这个使者从远方来的时候，这个西西家怎么样接待他？如果你再看另外一处经文的话，在以赛亚书39:2，西西家喜欢见使者，他喜欢见使者，什么意思呢？第一点，这个使者呢是从远方而来的贵宾，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呢？因为说这个远方的这个大国啊，他愿意跟我说跟我建立这个邦交外这个外交的这个关系，友好的这个关系，那我作为一个小的国家，我能够得到你这样子的一种器重，你把我看得很这个小国呢把它看得这么样重要，我来感受什么？我要受宠若惊啊，对不对？你这受宠若惊呢，哇，我竟然能够跟那大国能够肩并肩的一起合作，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地位啊。所以呢他就从很喜欢了、很喜欢的来跟他一起的合作。那么这个使者呢，这些使者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他就讲到说西西家听信他们的话。那换句话说，这些使者呢就用一些花言巧语的甜言蜜语来打动这个西西家的心呢，使他那个骄傲的心呢膨胀起来。那西西家有一个问题，就说当神呢让他病好之后，神呢就使很多人呢把这个礼物呢送给他。你看之前呢西西家呢是相当穷的，为什么穷呢？因为在之前呢他被逼啊把这个他的王宫里面的这些金啊，还有这个圣殿里面的金啊，甚至那个墙壁里面的金啊都挂下来了，拿去送给这个亚述王，叫他求他不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其实他之前呢是什么的，他国库呢已经空了，但是当神医治拯救了他，那么又医治了他，神呢就使很多人呢把礼物赐给他，然后神呢也赐福给他，让他有各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些牛羊啊，他能够建造很坚固的这些城墙，而且又累积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那当他做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以为啊这些东西呢是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劳力所做成的。因此当人就说你把你的那些东西啊给我看看好不好，看你有多少的东西。那当他里面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所成就的、所取得的， 他巴不得让大家看了，哇，让你看我的本领，让我看所继续的有多少，对不对？这种是一种也满足他的这个骄傲的这个心啊，他满足这个骄傲的心。我相信你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寓言，就是说有一只这个乌鸦，它口里呢衔着一块肉啊，就在这个树枝上面，对不对？树枝上面，那在它下面呢，就有一只很饥饿的一个狐狸啊，叫狐狸。那狐狸要吃这块肉，但是这个乌鸦又在这么高的这个树枝上，怎么办？他就跟那个乌鸦说：“乌鸦，你的歌声实在是太好了，太美妙了！”哇，乌鸦听了，高兴的不得了，立刻呢开始张开了嘴巴来唱一首歌啊！一讲啊一声的时候呢，那块肉呢就掉下来，落在这个狐狸的这个口中。这就表示说，当人有这个虚荣心、有这个骄傲的心的时候呢，你就要把你自己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所能做的东西呢，你表露出来。就好像这个西西家，他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时候呢，要让对方呢看到他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他没有想到，其实这一切呢，都是神所给他的。神怜悯他，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你就发现了，当这个以赛亚问他两个问题啊，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就问这个西西家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西西家只答他第二个问题，就说从哪里来。那西西家，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没有说这一些人呢，这些人说什么？这表示说，这些人呢，一定用一些花言巧语来欺哄，来引诱这个西西家，把他家中、把他国内一切的这个宝藏呢，展示给他们看。这个西西家呢，就掉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圈套里面，所以他不敢讲，他不敢讲。这个暴露出这个西西家呢，他本身呢的脑子呢，已经被冲昏了，已经被冲昏了，因为他的骄傲的心，因为他远离了神。你知道我们脑子什么时候会被冲昏，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我们会把一切的东西呢、秘密呢告诉给别人呢？平常人会不会把秘密告诉给别人呢？一般上是不会的，你跟我是不会的。但是呢，在特别的情况，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什么特别的情况呢？我能够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个人呢喝醉了酒，当一个人喝醉了酒呢，你讲什么话你都不懂，你的整个嘴巴呢是没有约束的，你会把你过去的一些东西呢完完全全的搬出来，你会把你的秘密呢搬出来，你讲了之后呢你都不懂了，因为你在醉的时候呢讲了。这就是圣经跟我们讲的，我们要要一个谨守的心啊，谨守的心，在英文叫做 sober， 谨守的心，就是 sober， 就是说我们不被那些酒啊那些因素呢影响到我们的脑子，以致我们不能够约束我们自己。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我们要注意的。你不能够被你的骄傲的心呢，来使你失去控制。你不能够被酒的东西呢， 使你失去控制。这个西西教王呢，他的脑子呢已经被冲昏，这种国家的秘密你怎么可以让别个国家的这个使者知道呢？你看，当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呢一定把怎样的把这秘密的东西呢，武器呢，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对方知道了，对不对？国与国之间呢也是这样，他们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情报是另外一个国家不知道的。但是当一个人的这个脑子被冲昏了，他就会做一些愚昧的事情，就要像这个西西家，他与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他就没有寻求神的意思。当他骄傲的心膨胀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要把自己展示给其他的人看，看我有多本领，我所做的有多厉害。今天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脑子呢被冲昏，以致我们失去警惕的心？一个例子是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会不会把我们的脑子冲昏呢？如果我们整天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没有静下来与主亲近的话，你想我们的脑子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反应呢？你所想的是想的单单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家庭，你会想到主吗？绝对不会。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你要做工是应该做工，你要照顾家庭是应该照顾家庭，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有时间跟神在一起，这样呢你才能够体会神的意思，你才能够知道神要你做些什么。那么还有你会不会被世界的东西呢所冲昏了你的脑子呢？世界向你召唤，来呀，来享受这世界的这个福乐，来享受这世界的这些财富，来享受这世界所提供你给各样的这种犯罪的东西。然后有些人因着犯罪的缘故他们离开神，有些人因着贪钱的缘故忙碌到他们不能够来敬拜神，有些人因着家庭的缘故不愿意来亲近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何等的可惜，他们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想到这世界上的东西，没有想到说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被人的这个花言巧语来冲昏我们的脑子啊！当人稍微赞你一下的时候呢，你就飘飘然了，你就以为一切都是你的自己的作为，你就不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要注意我们的脑子，让我们的脑子呢再次归给神，让我们脑子呢是为主而活，让我们脑子呢是做主的这个旨意，行主的这个心意，不是行自己的自己的心意。第三点，西西家王的这个失败什么呢？他过于掉以轻心了，过于掉以轻心。怎么讲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好，这个在20章第14节说，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王，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啊，特别要你注意到，远方的巴比伦来。那这些人呢，是从很远的地方来。 那在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那交通不方便，那通信也不方便。如果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呢，哇，你觉得一定要以盛情的款待这些贵宾啊，对不对？那么我把我的东西给他们看，这秘密给他们看的话，他们能够做什么？如果他们要来夺取我的东西，他要走这么远的路程啊，这千多里两千里的这个路程，哎呀，不会的，给他们看啊，因为香港看完看到全部给他们看，他们怎么能够来得到这个这些我的这宝物呢？哦，他实在是不小心了，太过舒服了，他轻看这个巴比伦王、巴比伦国，将来呢，这个巴比伦国呢会兴起消灭这个亚述国，代替了亚述国，那么之后呢，他就慢慢呢来占领其他的地方，甚至把犹大国呢给灭了，把他国中所有的财物，把他的这个他的后裔带去巴比伦国那里做太监，都是因着他什么？他的叔父。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心啊很贪的，当你看到那这么贵重的这些财物的时候，有金有银有各样的香料各样的东西，你想他会被贪，一定会贪的。当他把这样子一个消息呢带回去给这个巴比伦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筹备了，说在远方呢有一个很富有的很富裕的国家犹大国，他国中应有尽有啊，我们要预备心来攻打。那就在120多年之后呢，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犹大国了，因为他不小心把不应该展示给别人的东西呢展示给他们的使者看。那今天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说一点点的贪心又怎么样呢？贪一点点没有这样干的啦，贪小便宜没有这样干的，很多时候就是因着一点贪啊，很多人呢就被欺骗了，就欺骗了几十千就这样不见了，从银行不见了，对不对？就是一点贪啊，对吧？你注意一下，每一次那个诈骗的那些案件的时候，都是他贪，他贪多得一点，最后呢失去的比自己所得到的来的更多。你不要说一点点的嫉妒没有相干了，一点点嫉妒没有相干了，嫉妒呢会在你心中呢慢慢的腐蚀，你对那个对方你就有另外一种态度，不要嫉妒对方。你不要说一点点的怨恨没有相干，当你开始怨恨别人的时候呢，一样你跟他关系呢跟他的这个来往呢就不同了，不要让他的怨恨呢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阻隔，成为一种隔阂，不能够继续的来往。如果有彼此之间有任何的嫌隙的话，有任何意见的话，尽量靠主的恩典来解决。也不要说一点点的这个骄傲没有相干的啊，对了，这些是我做成的啊，你看我多么厉害，我们都会这样讲的。但是呢，骄傲呢会使你呢把荣耀呢归给自己。那么你讲一点点的这个污秽没有相干，一点点的污秽没有相干呢啊，那看不应该看的东西你走去看，不应该听的东西你走去听，不应该想的东西你走去想，这些污秽呢会在你的灵魂里面慢慢的散发出来，散发然后就渗透你的生命，最后一天呢可能你就掉入这个二者这个陷阱里面，一点点
是很重要的，
一点点会造成一个大祸，就好像这个西西教王，点点了，没有相干的，这么远呢，没有相干的，给他们看一看，就造成这个祸根。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最后一点，这个西西教王的失败是什么呢？是没有把荣耀归神啊，他没有把荣耀归神。你看在这里，这边历代之下32:25说，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那这边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什么 蒙的恩呢？就是他得到病愈， 他病得到痊愈。那么呢，神之后呢就给他很多的这个财富，透过别人呢送礼物给他，他就得了很多财富，而且他有健康的身体呢，他就能够做很多的东西。他所谓的这个他要建立那些坚固的城啊，那么他也有搭这个牛棚啊、羊棚啊，养了很多这个牲畜，牛羊啊、骆驼，各种各样的这些牲畜。那么他也积蓄了很多的这个香料啊、油啊、酒啊等等，是在当时呢是蛮有尊贵的一个王来的，神大大的这样子赐福给他。但是这边说呢，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换句话说，他没有把应有的这个荣耀呢归给神，以致他骄傲，以致他以为这是他所成就的，以致他把这些东西呢彰显给别人，显露在人的面前，你看我所做的这些东西给你看吧。但是却招来了这个大祸。我相信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王，很著名的一个王，叫做尼布加尼撒王，尼布加尼撒，这个是巴比伦王啊。他怎么讲呢？他说，看啊，这个巴比伦是我亲手所建的这个京都啊。你知道巴比伦是当时古时的这个7个所谓的7大这个奇迹之一啊，它是这个空中花园。你们听过空中花园吗？巴比伦是空中花园，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国，是在尼布加尼撒王那时候建立的。所以当他建立了这么一个雄伟、一个要壮观的一个城的时候，一个京都的时候呢，他就夸口，他说啊，你看这就是我手所造成的东西，我也要彰显我的荣耀啊。当他讲了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神就讲，我要废掉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做这些东西都是神啊，给他那种的力量，给他那种的能力。神怎么废掉他呢？一夜之间呢，他从一个穿着一种很华贵的这个黄袍啊，他就立刻被驱逐到这个旷野里面，做一个野兽啊，在那里呢遭到露水的受到露水的这个侵袭，那么他的这个头、这个毛呢，像这个动物的毛一样，像这个鸟的毛一样，那么他爪呢，像鸟的这个爪一样，他吃东西不是吃面包，他吃这个草啊，他像牛一样。一个去年神叫他谦卑，你要知道，谁是把你高举起来的，谁提拔你的，是神。神能够兴起一个王，神也能够使一个王的奖杯。所以呢，7年之后呢， 他才再一次的过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过一个王的王子的这个生活。不然的话，他仍旧像一个野兽呢，因为他骄傲，他不把荣耀归给神。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常常听这些外邦人跟我们讲啊，你为什么每次把荣耀归给神呢？啊，神会把这个面包从天上赐给你吗？面包有没有从天上掉下来？啊，不是你自己亲自去做啊，那我哪里有面包？不是你亲自做工，哪里有钱掉下来的呢？对不对？我们都会这样子，他们都会这样跟我们讲。但是我们说，我们感谢神，是神的什么？神的恩典，神给我力量。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的确确他教导是这样的。生命记八章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啊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能够赚取钱财，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有精神，要有健康，对不对？那健康跟精神从哪里来的呢？从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的那位神而来的，不是你自己本身有的。我们本着身体什么时候崩溃、什么时候垮下来，我们都不懂了。但是今天你能够赚了一块钱、赚了一百块、赚了一千块、一万块、十万、一百万、一千万，都是神给你的这个力量，也神给你的那个机会。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他。或者再回头刚才我们讲那句话，神会不会把东西直接的降下来给我们呢？如果是神的意思，神会。记得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当摩西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当我们在旷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吃，神就赐给他什么玛纳，就食物要降下来，每一天收起来就老吃，那种特别的情况。当这个饥荒的时候，当以利亚到那个撒拉法的这个妇人那里，他们那边他就剩下一点油，还有一团面，他吃了这一餐我们就死了。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先做给我吃。做了之后呢，那个油呢倒不完，那个面呢也倒不也用不完。甚至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也读过这样的见证，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大家一起的在那里受苦，在那里被关在那边，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吃，吃很少的东西。那么他身上刚好有一瓶这个什么鱼油啊，是他亲人送给他的。然后他说好，我要与大家分享。他就把那个鱼油呢，一个人一滴罢了，一滴一滴一滴。那按理说一滴一滴过了一段时候呢，就会没有了。但很奇怪，一直倒，一直倒，一滴一滴一滴。不会吧，知道有一天就另外一种供应来了，这个油呢才停止。你知道吗？如果要的话，神是能够的。所以但是一般上神是透过我们来做来得到这些东西。当你能够得到的时候，你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如果有人说嘿，恭喜你，你能够做这些东西，恭喜你，你能够买了一间屋子，恭喜你，你能够有银行里面有这么多钱，你应该怎么讲呢？感谢主，荣耀归给他，荣耀归给他，不是他给的话，我一分钱都没有。是的，今天我能够站在这边，今天我能够这样子讲，我都说是神的恩典，神托住我，神也托住你，不然今天你不在这边的，不然今天我也不在这边的。所以将荣耀归给他，这才是最上算、最 应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尽上的这个责任，就是把荣耀归给他，不要像西西家那样，当神赐福给他的时候他就忘恩，他就以为是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会做出一些这么愚蠢的事情，把自己以为自己所做的东西呢展示给这些巴比伦的这使者。我们所要展示的时候是神的荣耀，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神透过我们来做，来让大家看到是主透过你这个器皿，这个卑微的器皿所完成的东西，把荣耀归给他，这样子你就做对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从西西家王的这失败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千万不要与神的关系疏远，当你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呢，你就掉入这个什么，掉入这个魔鬼的这个陷阱里面，你一定要常常保持密切的关系。第二呢，你的脑子不要被冲昏了，不要像那个乌鸦很容易的就被那个这个狐狸啊讲了一句话，就整个脑子呢就昏了，那就打开那个嘴巴，你不要被世界的东西冲昏脑子，一定要保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保持圣洁，保持爱主的心。什么时候你要昏昏欲醉的时候呢，你要小心跟主说，主啊，再一次让我知道我的自己的这个情况，好好谨守圣经里面用这谨守，保守自己的脑子，这整个的身心灵能够继续的被主使用。那么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不要看这些是一点点罢了，一点点一点点，而你不在意这一点点呢，就会后来会继续的蔓延扩散，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罪恶。记得要把荣耀归给神，因为神得着一切荣耀。所以你看在这个诗篇，在这启示录，荣耀归给那在坐在宝座里，是的，没有荣耀归给我们，是荣耀归给神的。凡是得到的称赞，你就把它反映给再次的给他归给神，那就对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爱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下午在这里看这个西西家王的生命，让我们从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失败当中，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知道虽然你在各方面都赐福给他，但是他在这一方面，在这个这个巴比伦王的使者来访问他这件事情呢，他就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把国中自己家中所有的都给他们看，以致到最后他们要得到这个灭国的这个厄运。哦，主啊，你自己教导我们，实在是让我们能够谨慎，让我们实在知道怎么样来保持我们与你的关系，保持与你的这个交往，好叫我们继续的爱你，继续的跟随你，忠心的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